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我是跟大家讲一个题目，就是真实的信仰的考验。
今天跟大家所讲的题目就是真实的生命的考验。
耶稣基督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那里讲了一个比喻。
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了一个比喻，
就是这个撒种的比喻，
就是撒种的比喻。
第一种呢是撒在这个路旁那里，
第一种是撒在路旁边，
第二种呢是撒在一些沙石的上面，
第二种撒在沙石的上面，
第三种呢就是撒在这个好种的上面，
第三种就撒在好的土地上，
都有一个寓意的意思在其中，
都有一个寓意在里面。
第一种呢就可以讲到是一些人信耶稣呢是因为感情作用，
第一种的种子是代表一种人信耶稣，它是一种感情的作用。
第二种呢就是是一些比较接受了这个信息，但是是很肤浅的来到认识。
第二种呢是说到他接受这个福音，但是很浅很肤浅的。
第三种的比喻呢就是讲到呢，就是人的心真的打开，很诚心的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
第三种呢就是他的心打开，真诚的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
有一次呢，我们福爱传道社呢经常都是我们福爱传道社呢经常呢去监狱报道。
我们福爱传道社常常到监狱里去布道。
咁喺监狱里面呢是很可惜呢，我们见到很多是越南的人士。
在那儿我们看见很多越南人士。
但是我们又不识越南话。
我们又不会讲越南话。
所以有一次呢，我就请了一个在越南回来加拿大的牧师来到向这班越南人来到讲福音。
有一次我就请了一个从越南来的一个牧师他来讲福音。
咁讲完之后呢是使我们很惊奇的。
他讲完之后 我真的觉得很惊奇。
原来呢那班越南的人呢夜几个监犯呢全部站起身说接受耶稣基督。
那在狱中的二十几个人越南人全部站起来接受耶稣基督。
那我们就有一个很怀疑的心。
我们就有个怀疑的心。
信耶稣那么容易的。
信耶稣那么容易的。
一讲那就全部站起身信耶稣的。
一讲都信了都站起来了。
那我们呢就跟着呢就我们就要观察。究竟他是不是真的信耶稣，看他有没有在监狱里面的行为有没有改变。
那我们先要观察看看他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他的行为在监狱里有没有改变。
后来我们发觉呢其实很多人是有很多目的来信耶稣的。
有很多人信主他是有目的的。
有些是感情作用，
有些真是感情的作用，
觉得呢是讲个信息非常好他就接受了，
讲这个信息非常好就接受了，
有些呢就是藉着呢你们这么好人，耶稣信耶稣的人这么好呢来帮他们呢，可能呢是帮他们出狱的，
你们信耶稣的人这么好来帮我们，可能会帮我出去吧，
当然我们是有这样的可能，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 是会帮，
我们如果有这个能力我们会帮的，
我曾经是帮过一个呢是一个人呢是出狱呢是找了律师呢跟他呢是打官司而他成功了出了狱，
我曾经帮过一个人帮他找一个律师帮他打官司然后他可以成功出狱了，
现在呢他是做了传道人，
现在而且做了传道人，
咁呢啲咧就真系真心信耶稣嘅，唔系为咗一个目的嚟信嘅。
这些是没有目的，他只是说我真心相信。
有阵时咧，我哋系去医院报道。
有时候到医院去报道。
当我哋去到床前同佢祈祷嘅时候咧，佢系好诚心，系接受我哋为佢祈祷。
我们在布道的时候，在他的床边很诚心为他祷告，他就信了。
咁就佢就话咧，我一医好咗之后咧，我一定会翻教会。
他说你医如果神医好我，我一定回教会去。
但系当佢医好咗之后，我哋想邀请佢翻教会，佢就话我冇时间啦。
当他好的，我们邀请他回到教会，他说我没时间了。
所以呢，我们以为信耶稣是很容易，
我们以为说信耶稣很容易的。
当然你那天那一刻是信耶稣是好像说我信那、
在那一刻当然你觉得有些感动了，你信了，
但是实际上他是不是真的深深信呢？
是不是真正的相信呢？
所以呢，神呢很多时候呢就会给一些考验他们，
神有时候会给他一点的考验，
为了呢使他们呢是能够认识怎样解要信耶稣，还有怎样才是真信耶稣，
让他知道为什么要信耶稣，怎么样才是真的信。
这个是使到呢是很多信徒呢都有些疑惑的，
有时候有些信徒他会疑惑，
就是说为什么信耶稣之后我又有这么多的麻烦的呢？
为什么信了主以后我生活上还有很多的麻烦？
以前呢我们在香港同我们这么上下年纪呢有个中学生，大家都是读中学的，他信了耶稣。
以前在香港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年龄的，他也信了耶稣，一个中学生。
但是呢他家里是赶他出街。
他家里就把他赶出去了。
因为呢他是信了耶稣呢，他就完全呢将他的经济同埋呢直情是不养他。
家里就把他的，因为他信耶稣把他的经济断了，就把他赶出去了。
爸爸还说是跟他脱离了父子的关系。
父亲呢还跟他脱离了父子的关系。
那到那时你信不信耶稣呢？
那如果是你这样，你还会信吗？
所以究竟你是属哪一种，在这三种的信主的情况之下，你是属哪一种的信耶稣的情况呢？
当你信耶稣，你现在觉得你是哪一种？有三种的，你是哪一种人呢？
咁喺呢个嘅初期教会里边咧，
在初期的教会，
亦都有好多人咧系可能头先我讲嘅几个因素信耶稣嘅。
可能是我刚才所讲的这三个因素，信耶稣。
所以咧，神咧亦都系俾佢哋有好大嘅试验。
神也给他们很大的试验，
所以呢雅各就写一封信呢给这班初信的弟兄姊妹了。
所以雅各就写了一封信给初信的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
就是鼓励他们，还有呢是教导他们怎样来到去面对这个的试炼，
鼓励他们，教导他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试炼。
首先呢雅各告诉他们，我们每个信徒呢都会经过试炼的。
雅各首先告诉他们，我们每个信徒都会受过这个试炼。
这个呢是神是透过这个的试炼呢是给我们的祝福。
神透过这个试炼给我们祝福。
如果我们避免的话呢，我们就会失去了神的祝福。
如果我们避免的话，我们就失去这个祝福。
所以呢不只是雅各是这样讲，彼得和保罗都在他们的书信都是这样勉励信徒呢，是不要避免这个试炼。
不单止雅各这么说，还有保罗彼得在各样的书信里面他也是说不要逃避这个试炼。
所以呢试炼呢是我们信仰的内涵来的。
试炼其实是我们信仰的内涵，
不能够是缺少这一环的。
这一环是不能缺的。
那究竟呢试炼是怎样来的呢？
那试炼怎么来的呢？
那我就将它呢是做一个的图解来到分析给大家看看。
我做了一个图解让大家分析一下看看。
那第一呢个来源呢当然是神啦。
第一的来源当然是神。
因为他想给福气我们嘛。
因为他愿意福气给我们。
他想锻炼我们嘛。
他愿意锻炼我们。
他们呢是想来到去神呢是想我们呢来到去好像炼成精金一样。
神要把我们炼成好像精金。
咁我哋嘅信仰係好稳健稳固嘅。
我们的信仰就会稳固。
所以呢我哋睇到有一个例子呢，就係亚伯拉罕献以撒呢个例子，就係神呢係试炼亚伯拉罕嗰个真诚嘅信心。
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这个是很真诚的信心。
因为神呢是经过这个试炼呢真是祝福亚伯拉罕成为万国之父。
因为神经过这个试炼让亚伯拉罕成为万国之父。
所以怪不得呢我们就算犹太人今天有很多不信耶稣的人，但是都得到神的祝福。
所以现在犹太人很多他还没有相信耶稣，但是他已经得到这个祝福。
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很多伟大的科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都是有很多犹太人的。
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经济学家、科学家都是犹太人。
所以呢，神呢是因为试炼亚伯拉罕成功，以致到呢是透过他祝福这个世界。
所以神试炼亚伯拉罕成功，然后影响我们这个世界。
一样，同样的，如果我们是被神试炼成功的话，我们神都可以藉着我们去祝福这个世界。
一样的，神如果试炼我们成功，神也借着我们去祝福这个世界。
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也都看到很多伟大的基督徒。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世界上有很多伟大的基督徒。
但是我们不要只看他成功的一方面。
当然我们不能只看他成功的一方面。
我们应该找到为什么他会被神这么大的使用，那个原因在哪里。
我们要找到他为什么给神这么恩待使用，我们要找出这个原因。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原来他的历史上在他的人生历史上是受了很多神的试炼以致到成功的。
在他的人生的生活上受到很多神的试炼，后来他成功了。
怪不得呢，神是给他咁祝福佢，同埋咧透过佢去祝福咁多人。
怪不得神就是祝福他，而且透过他祝福很多的人。
我举一个例子，大家或者都睇过佢嘅见证啊，就系宋尚志博士。
我举个例子，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宋尚杰博士。
神点样去试炼佢？以致到佢祝福咗中国咁最喺最紧张、最艰难嘅时间，系兴起咗教会。
神怎么样祝福他？经过他，在中国这么困难的时间，透过他来复兴那时候的信徒。
另外一个来源呢，是可能从撒旦而来的。
另外一个可能是从撒旦而来的。
但是呢，这个从撒旦而来的一定是经过神的允许的。
经过撒旦而来的是试探呢，就是经过神允许的，一定的啊。
我们看到约伯记。约伯是这样被这个撒旦来试炼。
我们看到圣经的约伯，他是受过受撒旦的试探。
我们又见到撒旦怎样去试探耶稣基督。
我们也看见撒旦他怎么样去试探耶稣。
撒旦以为是利用了神的允许来去试炼人。
撒旦以为利用神的允许，他就去试探人。
但是呢，约伯同埋耶稣基督都胜过撒旦嗰个嘅诡计，所以咧系受着呢个嘅胜利试炼嘅胜利。
约伯和耶稣，他们都是经过撒旦的试探，他们成功了。
第三个来源咧系人事上嘅问题啊。
第三个是人事上的问题。
好似咧例子就系约瑟嗰十一个哥哥。
好像约瑟的那几个哥哥。
因为佢妒忌咧，爸爸妈妈咁锡呢个约瑟。
因为他很妒忌爸爸妈妈这么爱约瑟。
所以咧，佢哋就想杀谋杀约瑟。
所以他们把约瑟想谋杀。
后来呢，好彩就有对呢商人经过呢，佢哋呢就顺便呢就将佢卖咗去将约瑟卖咗去呢个埃及做奴隶。
后来有一些商人经过就把约瑟带去了埃及做奴隶。
但是呢，你睇神点样去祝福约瑟，同埋呢係使用约瑟呢？
神怎么样？我们看见怎么样？约瑟得到神的祝福神怎么样试炼他呢？
你会睇呢个约瑟嘅人生咧你就知道佢系经历好多嘅试炼。
你看到约瑟的人生，你知道他经过许多的试炼。
当然佢亦都系经过试探。
他也经过试探。
但系佢一一都胜过。
他一一胜过。
所以神系祝福佢，同埋因着佢。祝福犹太人的后代，
所以神祝福他，也因他祝福了以色列的后代。
最后一方面咧，就系环境上的呢个嘅试炼。
第三个我讲的是环境上的试炼。
喺圣经里边咧，就有一个嘅女士叫做拿俄米。
圣经里头讲过一个女士叫拿俄米。
就系咧呢个路德记嘅记载嘅。
就是路德记所记载的。
啊，咁个详细情形大家可以嚟到去研读呢个圣经。
我们可以详细的看圣经。
咁我哋睇到嗰个目的系乜嘢咧？神嘅试炼人嘅目的系乜嘢咧？
神试炼人的目的是什么呢？
当然神系好希望我哋经过试炼嚟到成功。
神希望我们经过试炼，我们成功。
因为咧，佢系好想我哋咧，生命有长进。
希望我们的生命有长进。
希望我哋嘅信仰好成熟。
希望我们的信仰能够成熟。
以至到咧，蒙神嘅使用。
可以被主使用。
亦都咧系应许咗生命嘅冠冕赏赐俾我哋。
神应许了将来有生命的冠冕赐给我们。
但系如果系真系失败咗嘅话咧？
如果你失败的话，
大家要好清楚听住。
我们要很清楚的去听。
喺试炼失败唔等于你系失去永生。
试炼的失败不等于你就失去永生。
所以唔好灰心。虽然我哋经过一次失败，神会给俾机会我哋再试炼我哋。
我们经过一次失败，神会再给我们试炼。
他就很希望我们从这个肤浅的生命和幼稚的生命起来成为成熟的生命，
从肤浅的生命、幼稚的生命成为一个成熟的生命。
我可以告诉大家，照我自己的经历，神是临到你死那天之前他都试验你的。
在我自己的经历是神临到我死之前神都给我试炼，
因为神是爱我们，
因为神爱我们，
所以到生命的之前的最后 一刻他都希望我们能够成功。
在生命最后失去生命最后的一刻，神仍然希望我们成功的。
所以呢，我们 不怕失败，
我们不怕失败。
我们看到历史来讲这个的亚伯拉罕都失败过两次啦。
我们看到历史，亚伯拉罕他也失败过两次。
我哋又睇到咧，大卫咧系最大嘅失败嘅一个人啦。
我们也知道大卫他最大的失败。
佢又犯咗呢个嘅谋杀罪。
他又做了这个谋杀的罪。
佢又犯咗奸淫嘅罪。
他又犯了奸淫的罪。
但系佢反过嚟悔改之后，神系大大使用佢哋。
但是他返回来，真正的悔改，神大大的祝福使用他。
所以如果遇到一次的失败不要灰心，
遇到一次的失败不要灰心。
我们最怕一个的情况就是去到影响我们的心理，
最怕那个有些试炼我们失去了，我们影响心理。
我们一失败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中了这个的撒旦的计，就是自责。
好多时候我们中了撒旦的诡计，我们就去自杀。
自责，自责不是自杀。
自宅自责不是自杀哦，自责啊。
咁就系咧，呢、这个嘅自责呢、这个心理咧，系可以咧，系好似咧，爪牙一样咧，爪住你一生嘅。
这个自责呢，好像一个爪牙一样把你抓住。
就系抓住你咧，唔能够抬起头嚟。
把你抓住，压到你抬不起头来。
到你有想去侍奉的时候，突然间这个自责的心就说，看看你这个人你怎么能够去侍奉呢？
当你要侍奉的时候，就有这个自责的心，你这个人怎么可以服侍呢？
这个就是撒旦利用了神那个试炼，转了为一个试探。
这个神就利用神的试炼转成一个试探了。
因为呢，他是很想呢是你不侍奉神，很想你不尊敬神。
他 不想你尊敬神，不想你去侍奉神。
第二个心理呢，就是也都是很通常的发现的呢，就是一有错误的时候呢，一有自己觉得错误的时候呢，就埋怨了。
我还有一个很常发现的，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发怨言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一不觉意的时候，在家庭里面就发怨言、发脾气。
我们很不自觉，在家里我们会因着一些试炼，我们发脾气，我们发怨言。
最严重的呢，就是有这个报复的心。
最严重有报复的心。
所以这个呢，就是真的 是很彻底的失败、
这个是很彻底的失败了。
所以今天我选的金句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我今天所选的金句就是主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报复，
我们不要报复，
我们要为我们的仇敌来祈祷，
我们要为我们的仇敌去祷告，
我们要爱那些欺负和对对我们不公道的人，
我们对那些欺负我们对我们 不公道的人。
所以你看到呢，神的试炼呢其实是完全是为我们益处的、
神的试炼完全是为我们的好处，
就是为我们的灵性呢来到长进成熟，
为我们的灵性的好处，为我们灵性的成熟，
为我们的心理不要陷入一个低沉，
为我们的心境不要陷于低沉，
因为今天呢这个心理的压力呢、是全世界、最、可以说是最大的、疾病来的、
心理的影响低沉、在世界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疾病。
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喜乐的、
基督徒应该是喜乐，
我们是一无缺欠的，
我们一无欠缺，
就是说我们呢不需要任何依靠外来的嘢嚟到去支持我哋嘅信仰，
我们不需要外来别的东西来支持我们的信仰。
所以咧，我哋即系好感谢神，系神俾我哋嘅试炼咧，原来有咁好嘅目的。
我们很感谢主给我们试炼，是因为对我们有很好的一个目的。
咁第二方面咧，我哋睇到试炼有几个种类嘅噃。
试炼也有很多个种类。
点解咧？因为雅各嗰个提到啊嘛，佢话有百般嘅试炼嘛。
因为雅各说嘛，有百般的试炼啊。
哇，原来咧喺我哋生命里边咧，随时随刻。乜嘢环境都有一个试炼嘅。
原来在我们生活当中，随时随刻，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会有试炼。
喺呢、这个接受呢个雅各书嗰班犹太嘅信徒咧，有自低行到有三种嘅好大嘅试炼喺佢哋当中。
在这些雅各所写的书信当中，这些犹太人至少他有三种的试炼。
第一种咧就系佢哋受咗犹太教嘅人嘅逼迫。
第一种是他受了犹太人的逼迫，
因为呢他们觉得犹太教呢是他们祖先传落神给他们的宗教，
他们觉得犹太是、犹太、他们所传下来、这个传统的宗教。
为什么你是信这个的犹太教的，竟然呢是信了耶稣教呢？
我们是犹太教嘛，为什么要改信基督教呢？
所以呢他们就很气愤，所以就逼迫这班基督徒，
他们就很气愤、所以就逼迫、基督徒。
第二方面呢就罗马人呢，罗马政府呢是逼迫这个基督徒的。
第二方面就是罗马、人逼迫基督徒。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即不是真的，举一个例子、
举个例子、不是真的、
如果今天你在中国，
今天如果你在中国，
你说我是中国的王，
你说我是中国的皇帝，
那你说呢， 你以为习近平会怎样对你呢？
你觉得这个习近平怎么对你呢？
一样啦，在罗马，饮杯水先。在罗马的时代就是啦，我是凯撒大帝。
在罗马时代，他说我是凯撒大帝。
为什么你班人说耶稣是王、
你为什么说耶稣是王呢？
那你估罗马政府怎样对付这班基督徒呢？
那罗马政府会怎么对付基督徒？
一样的道理，
一样道理、
所以呢、这个是受了很大的逼迫、
这是受了很大的逼迫。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信徒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呢不符合呢、基督的教训。
第三点说到这个教会里面是、信徒的生活呢不合 基督的、教训、
所以呢雅各就告诉他这些是不对的。
雅各就用书信告诉他们说这几点
呢，我们下一次呢就会看到为什么他们的错误在哪里，
我们下次会看他们错误在哪里。
今天我们生活在加拿大、的环境，
今天我们生活在加拿大的环境，
当然我们那个试炼是不同的，
我们所受的试炼有不一样的，
但是那个性质完全一样的，
但是性质是一样的，
无论任何环境工作也好，家庭也好，婚姻也好，亲属也好，都是在这个环境处，有试炼在其中，
无论是你的家庭、你的婚姻、你的亲属、你的工作，你在这个环境当中，每个人就在同样的这个程度。
在第二方面，在际遇上啊，有啲人成功，有啲人失败，有啲人系被提升，有啲人失业，
那
都系一个试炼嘅过程。
在际遇上，有些人失败，有些人成功，有些人就升职了，有些人就没工作了。都是一种试炼。
在人际的上面，
在人际关系上，
有逼迫，有欺负，有反对，有排挤，有冷眼，甚至是有辱骂嘲笑这样的情况，
那会有逼迫啦，欺负啦，有人反对，有人排挤你，有人冷眼的去辱骂你，也有笑你的，嘲笑你的。
我不知道呢，依家咧，你哋系年青啦吓，要年青过嚟移民找职业，唔知道有冇遇到一个咁嘅情况？
你们年轻过来这边找职业，会不会遇到这种情况？
当我哋75年嚟到加拿大找职业嘅时候咧，第一个问就系话，你有冇加拿大经验？
我是75年来的，所以第一个我去见工的时候，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加拿大的经验？
这个是最最愚蠢的问题来的，最 silly 的问题来的。
这个问题很傻吧？
我都没来过加拿大，怎会有加拿大工作经验啊？不用问啊，是吧？
我都没来过，我怎么会有这里的经验呢？
那这个很显明的是一个的歧视啦。
显明就是一个歧视嘛。
但是我们又没办法了。
但是我们也没办法，
这个是没有，
就是没有嘛。
所以他说没加拿大经验不请，
没有加拿大经验不请。
所以呢，王师母就问他，你不让我机会，我哪里有经验？
王师母就说，你不给我经验， 我怎么会去做，怎么有机会啊？
这样于是他就没声好出，他说好了好了，上工了。
他就转了，就说好吧，你来上班吧。
但是呢，在工作方面都受到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在工作上呢，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我相信这个情形呢，你们都会遇见的。
我相信你们也同样遇到过。
这些都是一些神呢，给我们在不同的环境里面，给我们的试炼。
都在不同的环境当中，神都给我们受到试炼。
第四种呢，是最好个人的了，就是一些患难或者是重病。
还有一种就是个人问题啦，就是自己有病啊，或者家里有重病的，有死亡的。
咁喺呢啲环境出现嘅时候，你系点样嘅应付呢？
当这种的环境出现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应付呢？
你咪好似头先我所讲嘅埋怨啦、自责啦、挫败啊。等等。
我们是埋怨呢，还是自责呢？挫败呢？
好，第三咧，讲到咧，雅各讲到咧试炼嘅目的。
我们在讲到试炼的目的。
第三、第四节同埋第十二都讲得好清楚。
第三、第四节还有12节都讲得很清楚了。
佢就话咧，使到我哋成全完备。
让我们他说成全完备。
喺英文圣经系分开嚟讲嘅。
英文圣经是分开讲的。
这个成全呢，就是呢这个 mature， 即是是成熟。其实
成全在英文来说，它是一个成熟的意思。
就在思想上、性格上、修养上、信心方面那个的进展。
它是说到你的思想、你的性格、你的修养各方面的进展。
咁就是呢，俾我哋呢系我哋嘅生命呢一路一路呢系向着耶稣基督那个模式来到行的。
让我们生活一步一步往上去，朝着主耶稣的模式给我们去行。
完备呢，在这个的圣经不是说是perfect， 是 complete。
完备它不是 perfect， 它是 complete。
就是呢，在我们的心境里面呢，是满有的满足感。
就是在我们心中有满足感。
就正如好似好多诗歌讲到，有耶稣基督喺心中，我就满足。
啊，好像有些诗歌说，耶稣在我心中，我就满足。
啊，所以咧，外界嘅事情咧，系唔会嚟到骚扰到我嘅心境。
外界的事情不会影响我心境。
啊，我谂最好一个嘅例子，我突然间想起咧，就系话，It is well in my soul。嗰首诗歌，
我想到一首歌，就是这是神的应许，是吧？在我心中，
一首诗歌就是我灵镇静。
我灵镇静。啊，
咁就
这首诗歌，
然之后咧，这个满这个嘅全备咧，个意思咧就是毫无缺陷咧，个意思就是 lack of nothing。
成全完备，下面是说毫无缺陷。
就是说乐于神的安排，
就是乐于神的安排，
就不需要是靠俗世的方式去支持，
不需要俗世的方法来支持。
神给我们的试炼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达到一个这样的境界，
神给我们的试炼是希望我们达到这个境界。
所以呢，而且是很希望我们成功呢，他是已经为我们预备了生命的冠冕，
而且因为为了我们要成功，而且为我们预备了生命的冠冕。
咁生命嘅冠冕系乜嘢咧？
生命的冠冕是什么呢？
这个只不过我觉得唔系一个物质嘅冠冕。
这个不是一个物质的冠冕。
因为喺灵界嘅里边咧，物质已经系可以讲系消失咗噶啦。
以后在灵界的这方面呢，物质是已经消失了。
所以我觉得系一个好特殊。嘅名誉嚟嘅，
是一个很特殊的荣誉。
啊，同埋咧系一个德胜嘅标志。
一个德胜的标志。
啊，你睇启示录里边咧系有好多嘅冠冕嘅。
在启示录说到很多的冠冕。
就系嗰啲德胜嘅基督徒咧，经过试炼系得到呢个嘅奖赏。
德胜的基督徒将来经过试炼，他又得到这种奖赏。
当然我们生活不是好像小学生那样对着奖赏才做得好。
我们不是小学生，要有奖品我们才去做得好。
但是这个是神的应许。
这只是神的应许。
就是出于他的爱心来到给我们的。
因为神的爱，因为他的爱给我们的。
所以呢，我们是因着爱神的心，所以圣经讲到说爱他的人预备的。是因着我们爱他，他就给这个奖赏我们。
因为我们爱神，神给我们这个奖赏。
所以这个是神很大的恩典给我们。
这是神非常大的恩典。
然后呢，讲到是面对这个试炼的态度了。
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试炼的态度呢？
第二节话给我们听，当试炼来到呢，我们要以大喜乐的心情来到去迎接。
第一章第二节说，当落在百般试炼中，我们都要以为大喜乐。
头先我已经讲过了，再重复，就是因为神爱我们，
因为神爱我们，
好期望我们能够做到是他所爱的儿女。
神希望我们 做成他所喜爱的儿女。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信主有这样的经历呢？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信主当中有这样的经历。
初期你信主的时候呢，好像万事如意的。
开始你觉得信了主万事都如意。
你求什么呢都好像很容易得到。
怎么我祷告什么都给我了，都得到了。
但是呢，过了两三年之后呢，求来求去都求不到的。
过了两三年，为什么我的祷告都没有回应呢？
于是就灰心
了。就灰心了。
不祈祷了。
不祷告了。
咁你就係失敗啦。
那你失敗了。
其實神係唔聽你祈禱字啫喎，即係暫時唔聽你祈禱啫。
神不是不聽，是暫時不聽。
因為希望你有成熟。
因為你更希望你更成熟。
咩叫做成熟咧？
什麼叫成熟呢？
成熟就係大人同細佬哥嘅分別啦。
成熟就是小孩跟大人的分别嘛。
细佬哥咧系需要大人咧嚟扶立佢去做成一件事。
小孩子要做一件事情，可能要大人去帮助他做成这个事。
但系咧成人咧做事咧系自己担当。
成人做事自己担当了。
自己晓得用自己嘅智慧。
自己会用自己的智慧。
最紧要系用呢个叫 common sense， 即系咧系 我都不知道怎么
译、就是、一种你普通的知识吧。
这个普通的知识就是呢，是很经常你是这样的习惯，好的习惯来 做事、啊、
用你的这个普通知识，一个很好的习惯去把这事做成。
所以呢，神的儿女的长成呢，不是很多祈祷呢是神立刻听你的
啊，在祷告当中，不是每一件神立刻就听你的。
我们的祈祷呢，是看神的心意。
我们的祷告是要看神的心意。
我们渐渐的祈祷呢，方向呢，不是为自己。
我们祷告的那个方向渐渐的不是为自己的。
我们的祷告的方向呢，渐渐是看神自己是怎样的安排，怎样的带领。
我们的祷告是向看神怎么带领，神什么方向。
咁喺成熟嘅阶段里边咧，就知道呢个系神嘅旨意，我哋去做；呢个唔系神嘅旨意，我哋又唔去做。
啊，你成熟时候的祷告就知道，这个是神合神旨意的，我祷告；这个不合神旨意，我不会这样祷告。
这个就系咧，系成熟嗰个嘅嗰个嘅表现啦。
啊，这就是成熟的表现。
啊，所以咧，唔好话。我祈祷了几日了，祈祷了几个月了，神都没听我祈祷就灰心不祈祷、
啊、我祷告几个月了，几天了，我都没听我祷告，神不听了、
啊、那你也是、在这方面的试炼呢是失败了。
那 在这个试炼上可能失败了、
第二方面呢、态度呢就是要忍耐、
还有一方面我们要注意，就是这个态度要忍耐、
在我的讲义那里是有些错的，请你更正。
在讲义上有些地方你要更正一下，
就是那个经文呢，是第五章第七第八节，不是第四章、
写的是应该是第五章哈、第七第八节，
就是呢
不是四章啊。
雅各呢就用了一个农夫的比喻来到去讲忍耐，
所以雅各呢又用一个比喻，就是用农夫、
我相信呢大家有些人是在农村长大的，就知道农夫的忍耐是几咁嘅坚忍。
你在乡村长大，你就知道农夫是种植的时候是多么的坚忍。
但系咧，佢哋嘅态度唔系话啊，我撒咗种啦，就翘埋只手就等啦，咁啊叫忍耐喎，唔系喎。
他不会说撒了种，他就在那坐着等了，他不会这样。
那系佢系每日去观察，去呢个嘅修理。用很積極的態度來去等待那個的 種子來去成長、
他每天會看他所栽種的，很忍耐的，很積極的在那等待
他的
生長。
所以我們的忍耐呢，基督徒的忍耐跟普通人的忍受是不同的、
基督徒的忍耐跟一般人的忍受是不一樣的、
有些人說哎呀，我嫁錯了郎啊！
有人說我嫁錯了郎。
這個我的相公呢是非常的惡的。
我這個相公啊，很兇啊。
沒辦法啦，因為嫁雞隨雞，嫁狗隨狗，要忍受了。
哎呀，沒法啦，我嫁雞隨雞嘛，對吧？忍受吧。
但是我們基督徒的忍耐不是這樣的。
基督徒是忍耐。
我們呢，好，我就算對方是非常的凶恶，或者话系脾气唔好。
无论对方怎么凶恶，怎么脾气不好，
我哋系用神嘅爱嘅态度嚟去接受佢。
我们用神爱的态度来接受。
所以咧嗰、那个嘅忍耐同忍受系咁唔同，就系咁解。
所以忍耐跟忍受是大大的不同。
所以我哋希望咧，大家系能够学习这个忍耐的功课，
我们一起来学习忍耐的功课。
好，那现在呢是讲到试探的方面了。
我们再说到试探的方面。
试探方面呢 很奇怪的，希列神呢是选用希列文呢来到写新约圣经。
神选了希腊文写了新约圣经。
因为呢希列文呢是那个语文呢是非常严谨的。
希腊文的语文是非常严谨的，
所以他写的东西呢，表达的东西是很正确的，
他表达的是非常正确的。
原来呢在原文里面呢，试炼和试探的字根呢是一样的，
在原文当中试炼跟试探的字根原来是一样的，
就是由於個字尾啦，個串個字尾咧係有個好大嘅分別啦。
就是字根字尾有很大的分別了。
希臘文咧係用兩方面嚟到拼合嘅。
希臘文是用兩方面拼合在一
起。一個係頭嘅，
一個頭，
一個係尾嘅，
一個是尾。
咁一碰起上嚟嘅時候咧，就完全嘅意思嘅。
拼在一塊呢就很完全的意思。
咁所以咧，我哋可以咁樣嚟到分析。
我们可以这样的分析，
当讲到试炼的时候，个试字咧系喺个头嗰度。
试炼的时候，试字在前面嘛。
大家都系试。
试。
但系一个系试炼。
一个是试炼。
个尾咧，一个系试探。
在后面写的。
咁样咧
就是试探。
分出
另外一个。
就分出咗个来源同埋个目的系好唔同啦。
这样分出来它的来源跟目的。
所以咧呢、这个嘅试探系乜嘢咧？我假设有几个嘅定义。
试探是什么？我假设一些范围。
第一，做一啲唔合或者超越自己身份嘅事。
做一些不合自己身份超越的事情。
好似咧耶稣基督嘅试探。
好像耶稣基督的试探。
佢话撒旦话：若你如果系神嘅儿子。
撒旦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
如果你是这个啊，
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你的身份是神的儿子呢？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
你就可以这样做，
你就可以这样做。
耶稣不做，
耶稣没有做，
为什么不做呢？
为什么不听他呢？
因为当时受试探的时候，他是以人的身份。
因为当时受试探的时候，他是以人的身份出现。
他是以人。代表了人来到去受这个魔鬼的试探，
他是人的一个格位去受这个魔鬼的试探，
他胜过这个魔鬼的试探，就代表了人全人类都可以胜过魔鬼的试探。
他受这个试探是代表说我们全人类都可以胜过这个试探的。
所以呢，我们譬如举个例子来讲，我哋唔系有钱嘅。
举个例子说，我并没有钱。
我就扮到好似好有钱。
我就扮自己很有钱。
咁就系做出一啲唔合我身份嘅事情啦。
这个就不适合自己身份的事嘛。
你哋唔系牧师。
你本来不是牧师。
你又要扮到好似牧师咁。
你就扮成自己是个牧师。
咁就系试探啦。
这就是试探。
因为神冇叫你做牧师嘛。
神没有叫你做牧师。
咁如果我做牧师，
如果我是牧师，
我唔做得到做牧师嘅身份。
我做的事情不是牧师。
咁我又去饮酒，又去食烟咁啊。
我又喝酒啊，又抽烟。
咁我就系受咗试探喎。
那我就失败，受咗试探。
因为我唔应该做我唔合我身份嘅嘢。
因为做了不合我身份的事。
第二咧系第二咧，呢个系被引诱去做一啲违反圣经原则嘅事。
第二点我说到是，被引诱去一个场合做不应该做的事。
我相信呢度咧嗰个PowerPoint 系唔知点解系转咗。头先我讲嗰个应该系第三嘅，就系做一啲唔合超乎本身身份嘅事，就系耶稣基督试探。然之后咧，第二咧就系做一啲咧唔合场合做嘅不宜嘅事。
我本来讲的是，现在讲的是，在一些不合宜的场合所做的事。
就是诗篇第一篇第一节话俾我哋听。
诗篇第一章第一节。
不坐亵慢人嘅座位。
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嗰啲咁样嘅，就系话咧，喺一啲场合里边咧，唔应该做嘅，我哋就系唔好做。
有些场合当中，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我们就不这样做。
咁第三咧，先至系被引诱去。做违反圣经原则的事，这个很显浅了。
第三点很显明的，就是说，被引诱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不合乎圣经原则的事情。
第四个呢，就是比较危险一点的，就是在教会常常发生的，就是利用了神的恩赐或者本能去抬举自己。
还有一样是，在教会很容易发生的，就是利用神给你的恩赐或者本能去做一些事。
咁最後咧就係話滿足肉體嘅喜好。
最後我講的就是滿足肉體的喜好。
咁呢個嘅雅各咧就講到私欲呢個字。
雅各也提到私欲的字。
这个字呢就不是一个坏的字来的，是 desire。
私欲这个字不是一个坏的词。
啊，譬如说举个例，我们要吃吃嘢。
比如说我要吃东西。
啊，我要娱乐。
我要娱乐。
啊，我要运动。
我要运动。
啊，呢啲系一啲系身体上嗰个嘅需要，但亦都系一个 desire。
是肉体上的需要，这也是一个私欲吗？
咁所以咧，喺雅各书讲到用私欲呢个字咧，嗰个系一个好广阔嘅一个定义嚟嘅。
在雅各书第五节这里，十五节这里说的私欲，是一个很广泛的意思。
啊，嗰个广泛性咧就系话，我哋对自己嗰个嘅欲望咧系唔约束。
就是说，这里只是说你对自己的欲望没有约束。
啊，譬如话我哋嘅言语行为。
比如说我们的言语行为，
常常都是自我中心，自我为大，
常常自我为大，自我中心，
这些就是变成一个私欲了，
这就成为你的私欲了。
那也都包括我们的脾气啦，
或者我自己的脾气呢，
我们的食欲啦，
我的食欲，
我们的性欲啦，
我的性欲，
如果不约束的话，不合规矩的话，这个就是雅各所讲的，是私欲怀了胎了。
那如果过分了，不去控制它，这就成为这里雅各所讲的私欲怀了鬼胎。
啊，所以呢，这个试探的来源呢，可以这么讲，是有两方面最大的。
私欲有两方面，最大的两方面。
第一，当然是撒旦啦。
第一，当然是撒旦。
啊，我们知道撒旦起初的时候就是试探亚当和夏娃。
开始的时候他是试探亚当夏娃。
最后呢他试探耶稣。
后来又试探耶稣。
第二方面呢就是雅各所说的不约束的私欲。
第二方面是我刚才说雅各说的不约束你的私欲。
有些人呢是很喜欢呢这个某种食物。
有些人喜欢某一种食物
啊，但是呢就不约束的，是这么吃，是这么吃
啊，他没有约束自己，拼命吃，拼命吃
啊。意思我想给一些医学常识给你们，突然间我想到很紧要的
啊，我突然想到一个医学的常识一定要告诉你们。
因为呢刚刚上个礼拜我接到个监犯的电话，
上个礼拜我接到一个坐牢的人给我一个电话。
咁佢咧就系小便出血。
他小便出血了。
咁于是咧就即刻入急症室。
他就到急诊室去。
咁样咧，急诊室嘅医生咧就同佢打咗呢个嘅抗生素。
医生就为他打了抗生素。
但系有一样咧，呢个医生疏忽咗。
有一样事情医生疏忽了。
这个常识你大家要知嘅。
大家我们要听一下，
因为这个弟兄呢，这个监犯是信了主，信得很好，这个弟兄呢是有这个的血压高。
这个牢狱的人他是信了耶稣，他是很好的一个弟兄，他当时血压高，
所以他每天都要吃两粒阿司匹林。
他吃阿司匹林，每天都吃两颗。
Aspirin 啊，原来呢这个抗生素和阿司匹林呢一撞埋的时候呢就积成了血块。
这个阿司匹林跟这个血压高的药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血块。
所以在他那个的小便那里就疼痛到非常厉害。
就堵塞他的尿道了。
就痛得非常厉害。
疼得非常厉害。
所以又要入这个急诊室。
又再去急诊室。
这个急诊室就比较小心一点处理了。
这次就比较小心的处理了。
但是经过一个很痛很痛的手术。
经过一个非常痛苦的手术。
然后就将那些血块抽出来。
才把那个血块抽出来。
他这几天呢昨天打电话给我呢就说已经舒服了。
这几天他昨天电话说已经好了很多。
所以大家要小心，即如果你是有咁嘅情况咧，你要同医生，一定要同医生讲。
牧师也提醒我们，有这种血压高的情况，你要告诉医生。
所以我哋嘅食嘢一样要好小心啊。
吃东西也是非常的小心。
有些人真的很喜欢吃一样东西就吃吃吃吃吃到过量。
有些人喜欢吃一样东西拼命拼命吃过分了。
这个就是不约束的私欲。
他没有约束他的这个私欲。
这个举一个这样的例子而已。
这是举例而已。
当然同人事也都 有一个的情况的。
在人事方面也有这种情况。
有些人妒忌你。
有人妒忌你，
所以呢就在后面人来到挑起坏话，
在背后呢挑起许多的坏话
啊，咁你好多时候好气愤，
那你会听到会很气愤嘛
啊，咁就于是呢就有啲嘅憎恨报复嘅行动，
就会变成有报复和憎恨的心态
啊，有些环境也都使到你很容易呢是这个的受试探
有些环境让你很容易就受试探
有些患难来到的时候
当患难来的时候，
所以呢那些情境呢跟这个试炼呢是没什么分别的
所以那个情境跟试炼好像不大 有特别的不一样吧
那个问题就是你要认清那个目的，
你要认清这个来的事情的目的
所以呢这个试探的目的是有几样东西
试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有几样。
第一是反对神。
第一他是反对神的
原来神这样对我，我不信神
原来神这样对我，我不信了
那就不信任神
不信任神，
那跟着呢是开始犯罪
开始就犯罪了
第二方面呢是否定神的神性
第二方面是他是否定神圣，神的神圣，
神都不是公义的
神都不公义的，
神都不爱我的，
神都不爱我
嘛为什么会使到我落到这个这样的光景呢
为什么让我落到这种光景呢
于是就离开神，
就离开了神，
那最后呢就是灵的死亡
最后就灵到是死亡
灵呢个意思，灵的死亡的意思就是说同神呢是隔绝晒
灵的死亡，灵的死亡就是跟神完全永远的隔绝。
咁我哋点样能够胜过试探呢？
我们怎么样胜过试探呢？
我哋一定第一要效法主耶稣基督。
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
就是用神的话语来到抵挡这个试探。
用神的话语抵挡试探。
耶稣基督是完全的，冇话佢是神的儿子，所以咧系胜过撒旦。
人没有神耶稣基督没有说我是神的儿子，他就听了撒旦的试探。
人因为他是人的身份，所以他是用神的说话来去抵挡试探。
那时候他是以人的身份嘛，所以他就用神的话来抵挡胜过这个试探。
第二方面呢，就是要记得神是常常的监察住我们一举一动的。
我们要知道神常常监察我们的一举一动，
所以不要说哎呀这里没人了，我可以任我怎么做怎么做
不要说哎，现在没人看见我可以任意怎么做
我们活着好像保罗说我们活着死都是属于神的
我们无论是活着无论是死了，我们都是属于神的人
第三方面呢，我们一定要有好像彼得说要有受苦的心智，
还有我们要像彼得所说的，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
宁愿呢是自己吃亏，
宁愿自己吃亏
我们希望呢神藉着我们这个胜过的试探呢来到去向这个撒旦跨胜
让我们经过神给我们胜过这个试探，我们可以向这个撒旦来跨胜。
第四方面呢，我们有些环境呢真的要逃避的
有些环境我们要逃避的
我们基督徒真的呢是说这些场合这些环境是不适合我们的，我们就不要插进去
如果那个环境不适合你不要去，你要逃避。
在积极方面呢，我们要呢凡事谢恩和知足
站在积极方面，我们凡事我们谢恩我们知足
保罗告诉我们听，贪财是万恶之首，
保罗说你贪财是罪恶万恶之首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知足就够了，
我们知足我们就够了要小心。
第六方面呢，我们要学习节制，
而且我们要学习节制
无论是金钱啦、饮食啦、网上的浏览啦有些人追寻片集有些人告诉我听呢星期六他们有空看片集看到半夜三点钟
有人就是要我们对这个有些事情我们要节制，比如说看那些
录影带。
录影带，有人看到礼拜六的晚上三点还没看完呢，在追。
咁我就话，咁你一定喺呢、這个听讲道嘅时候，乜嘢都啱噶啦，乜嘢都啱。
那你第二天听到什么都对啊，对啊。
啊，
困了。
好啦，无论如何啦，我哋总结一下啦。
我们总结一下吧。
当我哋遇见呢逆境嘅时候咧，我哋要感谢神，因为呢个系正系神俾机会我哋学习像耶稣基督嘅机会。
当遇到逆境嘅时候，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学习，神给我们要祝福，
亦都系藉着呢个机会咧，神系预备我哋嘅赏赐。
也借着这个试炼的机会呢，神要给我们赏赐。
第二方面咧，就好似雅各书话俾我哋听，要以喜乐嘅心态嚟到面对呢啲逆境。
我们要雅各说，我们要以喜乐的心态来面对这些事
情。当然啦，这个情况是很困难，
当然是不容易。
所以呢，雅各书跟住第五节呢就话俾佢听，
所以
我哋要求神俾我哋有智慧。
所以第五节雅各书里面说，求神赐给我们要有智慧。
而且呢，在第十七节话俾佢听，我哋求神呢，或者我哋好相信神呢，系俾我哋各样嘅恩赐嚟到去胜过呢个嘅逆境。
十七节说，我们相信神给我们很多的恩赐，我们能够胜过这个实在的事情。
第三方面呢，我们要忍耐，坚持我们的立场。
我们要忍耐，坚持我们的立场。
你要积极咧，表达咗基督信仰嗰个原则。
我们积极的表达我们信耶稣、信基督的这个原则。
我们一定咧系要勤读圣经。
我们要很勤快地念圣经，
因为只有神的话语才有力量来去胜过魔鬼的试探。
因为只有神的话有力量去胜过魔鬼的试探。
我们第五方面，我们一定不要发怨言。
我们还有不要发怨言，
因为神是圣洁的。
因为神是圣洁的，
神不会试探你的，
他不会试探人。
这个我们一定要记得，
我们要记得。
第六方面，我们一定发觉这些场合和一些事情会挑起我们的私欲的时候，我们就要离开，甚至是逃避的。
如果我们发现那个场合或者一件事情挑引我们的私欲的时候，我们就赶快要离开逃避。
最后呢，就是要学这个保罗呢，是说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也要学习保罗的态度，就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我们希望呢，这堂讲道呢是彼此的勉励，不要陷入呢魔鬼的网络。
希望我刚才所说的，我们彼此的勉励，不要陷在魔鬼的网络里面。
我们经过试炼呢，一定是会成为精金。
我们经过神的试炼，一定成为精金。
愿主祝福他的说话。
愿神祝福他的话。